好，欢迎您继续收看 VOA 卫视。现在又到了我们时事大家谈的栏目时间了。上个星期六，中国四川地区再一次发生了强烈地震，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那么就在中国政府出动大批救援人员的同时呢，在中国的民间对于灾区居民的同情、支持还有援助也在不断的涌入。不过呢，有部分的人权活动人士说，他们的援助行动受到了维稳部门的阻拦，理由是不许他们到灾区去添乱。另外，您认为中国官方在应对这场重大天灾上到底做得如何呢？今天我们在时事大家谈节目里就要为您来进行探讨。同样的，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国际热线电话400-120-0551来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要先为您介绍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嘉宾。第一位呢是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先生。那么胡平先生是在我们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来参与我们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在我们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我们欢迎两位。好，那么首先呢，我想就先请教海涛跟我们谈一下，这个相较于过去几次我们知道在中国发生的几次大规模或者重大伤亡的地震来说，这一次的这个雅安地震啊，很多人都反映官方不论是在救援规模还有效率上似乎都要比过去改进一些。那么就你的这个报道和观察，你认为呢？
应该是这样说，因为这次这个雅安地震呢，它和上次的汶川地震呢实际上离的地方不远，都是四川，而且都是在那一带的那个地震的那个断裂层上。上一次这个汶川大地震死了那么多人，然后中国政府呢也做出了这个很多的后续的准备，还有应急的预案。这五年下来呢，就从各方面可以看出呢，中国政府在救灾这个应急方面，它的确是比以前成熟了不少。但另外一个就是说，这次雅安的地震的震级和震度和整个的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生命财产的后果呢，远远要比上一次汶川地震要小得多，这也是一个原因。
是，那我们继续，我们也要来看看，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美国之音的这个网站上，我们也做了这样的一个报道，就是我们记得在当年的这个汶川地震的时候呢，曾经揭发了豆腐渣工程，那么因此而入狱三年的维权人士黄奇啊，那么他在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也表示，他这次也试图的要进入灾区，可是呢却被当地公安给带走，要他来寻求官方的渠道来救灾。我就想请教我们在纽约现场的胡平先生啊，我们知道也有很多民众反映，确实啊，四川很多灾区是在山区里面，那么政府当局这样的一个做法很可能只是要维护这个救灾的秩序，不过也有人质疑这是不是一种政治上的考量呢？您的看法，胡平先生。
我想当然救灾本来是政府的职责，这是这个不言而喻，但是民间的这个自我救助也是相当重要的，尤其是在这个灾情刚刚发生的时候，政府的不可能马上就到现场，因此呢，最初的救助呢，总是发生在这个灾民自己以及临近的这些民间的志愿者。那么从黄奇受阻拦的情况来看呢，在这个救灾初期，政府并没有阻拦其他的这个民间志愿者，而唯独是不让黄奇进去。那么这里显然就是这个别有用心，那恐怕就是担心，像黄奇这样的维权人士进去之后会揭露豆腐渣工程啦，或者担心黄奇，会帮助这个灾区的这个灾民维权了，如此等等。至于说到了后来，那由于去的人比较多，另外呢，那个灾区呢有这个有频频发生余震，那么民政部呢就呼吁民间志愿者不要这个自行前往灾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和这个黄奇受到阻拦明显是两回事情。
是，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想针对包括黄奇在内的部分人权活动人士，他们在进入灾区要援助的工作受到阻拦之后呢，那么部分的网友呢也在我们美国之音的网站上表达了他们的看法。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呢，这第一位这位网友他的看法呢，他是支持中国政府的做法，他说这是打着救灾的旗号，实际上呢是要阴谋来推翻政府，这种愚蠢的把戏自然是无法得逞。那么他特别说，民运们不要以为有了地震就能浑水摸鱼，地震无非只是死几百人而已，而维护国家稳定是全国13亿人的大事，党和政府从来不会因小失大。不过我们立刻也看到了，在这位网友留言之后，我们也有别的网友立刻提出了驳斥，他们就说 这个说法说民间救援团是向灾区去，他说顶多也就是拿个电脑，并没有扛着枪，更没有开着坦克，也不是向着皇城去，怎么就会扯上了阴谋推翻政府呢？而且还说只是死几百人而已，这根本是视人命为草芥。所以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在纽约的胡平先生，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在遭遇重大的天灾或人祸时啊，这个官与民来合作救灾可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可是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这么多的矛盾或者不同的看法呢？
我想就像刚才这个黄奇的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案例，按理说黄奇在上次汶川地震中就多次进入灾区，相比于其他的民间志愿者，应该说黄奇这个团队呢还比较有经验，这个比较有这个掌握这个救灾的一些这个训练，有这方面的这个技能和技巧，那么这个问题呢，当然不像那位网友所说的，那位网友的批评纯粹是无稽之谈，那么在这个救灾过程中间，政府当然是扮演主力的角色，但是民间的角色呢，确实也是这个不可缺少，包括这个救灾初期啊，以及包括在你救灾过程中间，难免会出现一些死角、一些盲点。那么这些呢，这个民间那个救援人士都能发挥很大的作用。目前从这次救灾情况以及从上次汶川的情况来看呢，目前的问题呢，主要是你这个来自民间的这个志愿者，那很多人呢，因为他没有受过这个有关方面的这种培训，缺少这个相关的这个技能，所以因此有可能呢，到了那里去呢，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有的搞不好呢，没救成别人，自己倒成了被救助的对象。所以这里我们应该得到的一个这个经验教训是呢，今后呢，不但是对这个地震带的这些地区的这些民众，要加强这个地震方面的知识，进行适当的演习，同时呢，也要进行关于这个救灾、互助、自助和互助的这方面的这个培训。民间的团体呢，也要经过一些有志于此的这些民间团体呢，也需要经过这样的一些这个培训。整个来说呢，作为中国这么大个国家，在很多地方都会发生这个有关的一些天灾。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你需要整个这个中国需要建立一整套这个救灾这么一个系统，包括制定相关的法律，包括这个建立一些专业的队伍和进行相关的这个技术的这种普及和培训。我想这才是这个今后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的一个保证。
是，那胡平先生，我想请您很简短的谈一谈，就您的观察，您觉得中国官方这次在救灾行动上，是不是也像刚刚海涛说的，可能也因为累积了不少的经验，在这次的表现上确实效率也是高了一些？
对，这次的你看，不管是这个政府出动救援的这个速度，以及包括媒体的报道，都比上一次有了很那个明显的进步。当然中间也有一些问题，很多人也提出批评，这里我也就不必多说。那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呢，这次政府救援中呢，就是一开始他也是派出了大量的就是这个野战部队，而这些士兵本身呢，并没有受过这个救灾这方面的这种训练。
对，
那政府其实现在已经有了这个专业的队伍，而专业队伍反而动身动得特别晚，一直过了24小时之后才启动。所以这里呢，我觉得它依然是有些这个可以检讨、可以改进的地方。
是。那除了这个我们提到了这个救灾的这个工作之外，我们也提到很多的这个赈灾的努力，像是募捐的这些努力。最近我们看到了这条新闻，就是有关中国红十字会啊，那么它在这个雅安地震发生之后呢，立即就在网上公开的这个要民众来募捐，可是呢，没想到却引来中国网民的一片挞伐之声啊。那么很多的人批评质疑中国红十字会，那么这一点呢，似乎也好像呼应了黄奇他自己也这么说。他说，当年的汶川救灾款呢，成就了新的豆腐渣工程，养肥了许多的贪官。他自己呢，作为民间人士，他不愿意再往官方的救灾渠道来丢一分钱了。那么我想也继续请我们的胡平先生跟我们谈一谈，中国红十字会作为一个慈善机构，为什么能够让中国网民有这么多的责骂还有质疑，那么中国红十字会失去人民的信任呢？您的看法，原因到底在哪里？
那么当然就是在过去一段时间，红十字会这个闹出不少的丑闻，
对，
包括所谓这个郭美美炫富的问题，以及那个人们发现这个红十字会虽然收了大量的捐款，但是很多这个去路不明，包括官方的报道，你就看去年。这个应该是前年了吧？那个雅虎新闻都有一个相关的报道， 就弹出很多这个来自民间的和海外的一些捐款，那有的是被截留，有的是被这个贪污，甚至提到有的贪官跑到新加坡买房子，拿的都是现金，那有些这个钱还一捆一捆包着的，还没有开封，那上面呢写的清清楚楚，这是捐款，结果捐款就跑到那儿去了。另外呢，也发现一些地方，比如像庐山，那就是这上次他们也是上次那个汶川地震的这个受灾区之一，啊，他们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间呢，修建了很豪华的这个办公大楼，那完全超出这个相关的规定。相反呢，有些灾后重建的一些民间的建筑呢，倒是这个质量很不过关，那么这里头呢，有很多这个国家审计局呀，以及其他方面都做出了很多统计，就是举出了很详细的数字。那么这些呢，都说明在这个整个这个民间这个捐款的它这个去向问题，由于缺少这个有力的监督，而造成这个很大的这个漏洞，所以这也就使得这个民间对这次捐款就表示了极大的不满，非常的不信任。所以这点我觉得要今后要纠正这个问题，那我想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那么稍后我们会继续针对这个议题还有其他相关的问题来进行讨论。不过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许多的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先来接听这一位呢，就是来自这个灾区的四川，来自四川的韩先生。韩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好吗？
我吗？
是的，请说。
你好，听得到吗？
听得见，您好，请说。
你好，大家好。汶川大地震过后，我就在十四大家谈这个平台，谈了一个观点，就是在联合国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在全世界推广日本的防地震的建筑技术。汶川地震那不堪一击的豆腐大工程倒塌过后，中共并没有在中国大陆在推广。我们看到这次庐山地震，如果说是推广了日本的全面的推广的话，日本的防地震技术的话，可以说我敢说一个人不会死掉的，而且他还可以免除无数的后期的医疗啊、军人啊、志愿者的无数的财富的投入。所以说从这一点给我看出，因为中国共产党他本身就是个外来的党，可以说他真正的要改变这一点的话，要改变真正的出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大党的话，他就应该抛弃共产主义，因为他是外来的，为什么日本的先进技术不用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四川的韩先生，谢谢，我们听到了您大概的意思。那么继续我们再来接听这位，这是来自吉林的于先生。于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你好，主持人好，二位嘉宾好。首先呢，我要说的是这个汶川大地震呐，这个关于这个揭露这个校舍啊，这个倒塌的一个豆腐渣的工程，这个来讲的话呢，我是非常赞成的，就是这个把这个事情呢，应该呢摊在阳光下。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今天咱们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说是这个是添乱。我认为的话呢，这个现在我们的政府组织的这个武警啊、公安警、人民警察呀，还是部队呀，已经就说是你足够了。如果民间不能有序的，如果说都去这么自发的话，本来这个交通疏通的话，现在都是成问题。如果都去这个救援的话，就是添乱。主持人。
好的，我们谢谢您，吉林的于先生。确实哦，也有不少的这个中国的一些新闻报道也说，在很多灾区里面的这个交通非常的拥挤也和混乱，那么所以也因此政府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呼吁。不过我刚刚听到四川的韩先生提到一个有关于比如说在联合国设立一个这样的一个研究小组呢，那么走向国际合作或者是国际研究这样的一个路途，我也想继续来问我们的胡平先生。我们也知道这一次的这个雅安地震哦，这个据说很多的国家也向中国在第一时间表达了愿意援助这样的一个意愿，不过中国到目前为止都是婉拒了。那么也有很多人就提到说，为什么呢？那么在最近呢，博讯上就有一篇文章，它题目是说中国要走民主法治的赈灾道路。他特别提到，他说在中国谁有权捐款来做善事，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这是因为政府怕被别人抢了政治的主导权。您个人对于这样的一个观点，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这位网友批评当然有他的道理，就是这个专制政府他总是想垄断做一切好事的这个权利，这本身就构成很大的问题。 那尤其是像这次一些外国那个主动提出那个派出救援队伍，我觉得中国政府这个没有接受应该是不合适的，因为毕竟这人家的派出来队伍是这个专业的队伍，训练有素，那么他们能够是起到那个比较大的作用。一旦发生这种天灾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呢，怎么样这个克服灾难，怎么样尽量解救更多的这个人民的生命财产。那么就此而言呢，我想包外界的，包括民间的，包括这个外国的，不管是捐款也好，特别是这些技术方面的帮助，我觉得是应该敞开胸怀的接受，这才更好一些。
是，那么海涛呢，我想继续请教，就是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来自香港的最新消息，就是香港政府有意要拨1亿元来捐助这次雅安地震的灾区的灾民，但是呢，在香港的泛民主派的人士呢，同样的也有一些质疑，他们就是说这笔钱如果到了中国，它缺乏一个监督透明的一个机制，它流向哪里是很难看得到的。那么是不是有很多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质疑，就你采访的时候，那么为什么在中国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当然有过去的一些事件呢，导致民众有这样的一个质疑，有哪些最主要根本的原因，是不是出于人民对于政府的这种极度不信任感呢？
如果是从这个给红十字会捐款的，可以这么说，就是大家都不捐了，上次还捐了很多。那么从香港的这次捐款，那么有一些民主派议员他们提出，包括刘慧卿他们提出这个异议啊，这也是正常的。香港这个社会，大家会看到你上次捐款使用不当，但是这次呢，就从各外地，包括香港、台湾、日本、俄罗斯，还有甚至更远的地方往中国派的救援人员，好像这回。中国方面没有同意是几家，上一次呢汶川地震还同意了一些，香港的这些救援人员还去了。那么这次为什么也不同意日本，也不同意台湾？就是这个，因为这个中国根本，我认为他们还是有一个考虑的要点，就是说怕你添乱，你来了我还不够招待你呢。这个从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时候华国锋当总理，他就提出来，他说我们不需要这个外面这个援助。结果上次唐山那么大地震，死了24万人，结果中国没有让任何一家的外国。从这以后呢，历次大地震，包括这个汶川，包括什么玉树啊啦，包括青海啦，包括这次这个雅安啦，我相信中国政府他有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认为。就对付地震我们已经有经验了，我们已经有能力了，我们有人力物力财力都不缺，我们不需要外国，特别是不需要你日本在这时候对我们的帮助。他这个基本就是在一点，就是说我们有能力来搞好这一切，我们不需要外界，也不需要你们民间，特别是不需要你们艺人是来进来所谓的添乱。
是，那么我们说起这个官民合作，继续我也想请教我们的胡平先生，因为我知道胡平先生在这次地震发生之后呢，您也提出了一个质疑点，那就是说，中国的地震局呢，它特别的要求就是说，只有地震局才有权来预报这个有关地震的相关消息。那么就在4月份不久前呢，在云南也发生了，就有一个青年他正确的预报了地震的可能发生啊，不过最后呢，却被当局说这是违法的一个作为。那么就有很多民众说，这个合法的呢？不给报，但是呢，正确的呢又说他是违法不让报，那这得让人民该怎么办呢？您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还有这样的评论，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这个是中国这个长期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按理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地震机构，但是在每次这些年来发生的这个重大的地震事件中。那么地震局都没有起到人们期待它能起到的作用，那么官方呢总是反复强调，地震局不能做什么，就强调在现阶段对地震做这种短期的临震的预报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但是呢，真正的问题在于你地震局能够做什么？中国的问题是呢，因为地震官方垄断了这个有关地震的所有的信息，也垄断对它的发布。不准民间，不准其他人这个自己去发布。但是呢，以地震局它本身的特性，它遇到这种地震问题的时候，它总是倾向于就是宁可漏报也不要错报。如果你说要地震，到头来没有地震，你宣布要地震，到头来没有地震，造成人心恐慌，社会上的混乱，那么大家都你就成了这个千夫所指。反过来，如果发生了地震，而你事先没有报。那么大家可以都能够，你都体谅你，因为你掌握的东西有限，你不知道，你不敢乱报，所以这个地震局本身就有这个倾向，天生的保守，他宁肯就是漏报，不愿意错报。而且现阶段呢，确实人类在这个地震的这个短期的和临震的预报方面，那显然还达不到。 那问题在这里呢，地震局我觉得并不是就无所作为，他就没什么事情可做了，他可以做的事情还是很多的嘛。我觉得在这方面呢，我们就可以向美国学习，向日本学习。你比如说美国的地质调查局就根据现有的这个科学知识，就是建立了这个预测的模型，那么就算出了每个地点在未来24小时之内发生各级地震的这种概率，并且用颜色呢投射到地图上去。你在这个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网站上，你就可以查到，你如果你想关心知道什么地方在今后在短期之内可不可能发生地震，可能发生多大规模的地震，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那你都可以查到。查到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做出决定。那么日本也有同样的这些这个设计。我觉得这个情况它确实是这个样子，你完全封锁消息，这个肯定是这个是很不好的。而且呢，它并由于你关于封锁消息，而人们又极其的想知道有关的消息，这就难免各种所谓谣言流传。而且有些谣言呢，实际上倒是正确的预言。这么反过来呢，使你人们对地震局的意见就更大。所以我觉得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呢，真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向这个美国、向这个日本学习。如果采取了这种这个，那本来人类的很多知识就是一个豁然性的问题，不是个必然性。那我们但是我们生活中要求我们做出各种各样的选择，我们做出很多选择也是凭着一种大概齐的一种可能性的在做一种判断。那么地震问题无非在这个问题上它就表现得更突出，因为我们现在掌握的知识更不完整。但是呢，这些不完整的知识对我们现阶的人来说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今后中国政府能在这方面做出改进，我想就可以解决很多这个重大的这些困难。
是，我们谢谢胡平先生。不过最后我们大约还剩30秒左右时间，我想请海涛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说在重大的灾难里，我们知道最重要的就是灾民如何在最快的时间里面得到最多他们需要的帮助。那么很多人说官民合作这确实是一个必要做到的，但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环境下，要怎么样来寻求到一个平衡点，让民众也可以，让民间也可以有积极的参与，有正面的一个参与呢？
在中国政府来说，他政府办的一切就代表了党政府，也代表了民间，所以政府所做的一切就是把一切都统一起来，在宣传上要有舆论疑虑，在行动上也要疑虑，就这个疑虑呢，就是在党中央统一的安排下指挥下，没有这个统一安排指挥，其他的都免谈，所以国务院才发出那个所有的其他单位人员都不得擅自，没有经过允许擅自进入灾区，它就基本的原理就是这样。
所以必须要，可能必须要重新思考一下，要怎么样未来在这样的一个重大灾害当中呢，能够有让民间也有适度的能够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协助。那么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呢，抱歉因为时间关系啊，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也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北京之春的主编胡平先生以及我们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如果